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在每个主日的清晨，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圣殿中，神的家中，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大家知不知道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什么？赶快看一下啊！赶快看一下，变啊！最近我有个操练哈，就是我们基督徒哈、当久了以后啊，我们懂很多的术语。有些术语呢，我们一讲起来，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非常明白啊。那么，因为那个术语并不是不好，因为那术语呢，囊括了很多的真理在里头。但是我最近有个操练，我试着把一些很大的一些词汇哈、想试着用比较平易近人、言简意赅。大家比较容易明白，不管是基督徒，不管你的灵命深浅，不管你是不是信主，都比较容易明白的一些词来表达啊。不代表说我们用一些我前面讲的用一些词汇是不好的，而是我自己对我的操练就是试着看怎么样比较容易跟人家谈福音啊，会跟弟兄姊妹有些交通啊，好像跟我们的生活上面联系比较紧密啊，所以我就想了一想，我就出了这个题目，我就快定了这个题目。有些时候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题目总是最后定的。我不知道你们弟兄姊妹发现，有时候我的题目比较不太一样啊。主要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们可以，有点聚精会神，一开始就想知道到底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含义是什么。变啊，这三个字。其实我是从三节的经文当中取出来的，我先来读这三节的经文，但是当中呢，我又会有一节的经文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节经文，以前有弟兄姊妹跟我说，文文弟兄啊，你讲到的时候是太快了哈、那经文一念过就过去了，我都还没翻到就念完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稍微等候一下，没关系，时间反正到的时候我们就结束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第一个变啊，你们可以看题目。我是鼓励弟兄姊妹们自己有圣经翻一翻哈、翻一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可以会背了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第一个变。第二个变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第三处经文，更一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刚才读的这三处经文，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主里面一段年日都不陌生，是不是？中文圣经都翻作变，但是其实我会来查一查圣经原文啊，这三个变是不同样的三个变的字啊。刚才我说的，我最近在操练怎么样用平易近人、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也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们，等一下你在听我的信息的内容的时候，如果你突然间原来文人弟兄讲的这一段就是这个字啊，暂时把那个字放一放，好不好？啊，讲的这一段是这个意思。暂时把那个 terminology 那个术语暂时先放一放，可能帮助我们更容易可以进到 今天神为我们准备的这段话语，他要为我们，他要对我们的挑战，他要为我们传达的信息。第一个字那个变啊，第一个字那个变，被那个字的变的意思，原文是被创造成，被制作成，进入新的状况啊。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人。我们就回去原经文去看，你不难了解这个变的意思，是不是要变成？是不是变成新的啊？因为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时候，这个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是神新的创造。那么第二个变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变特别指的是内在的更新，是指的你品格，一个人本质上面的一个更新。第三个字变，那个变是另外一个字，希腊文是另外一个字，它着重在的意思是置换，转换的意思，这个东西不要拿掉，换一个新的，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基督徒一生的灵命成长过程当中，第一个变化就是发生在我们蒙恩得救信主的时候，神的怜悯到我们，我们单单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一个没有主生命的人，你不要想第二个变，是不是？一个婴孩没有出生，你怎么巴望他可以成长呢？在座的每一位，我相信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第一个变我们都经历了。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可以坐在这边，我们会非常欢迎你。但是我们同一个时间有慕道班哈，我会更鼓励你到慕道班啊，更多的学习。有没有这样的人举下手？我们会有同工可以带你到上面去哈。所以在座的如果都是重生得救的人，第一个变已经经历了，那么第二个变是什么呢？第二个变是要品格的塑造。这个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发生在现在。事实上你只要还有一口气，你一直在这个变当中。因为原文在那个的动词的时态是现在进行式，你只要活着有一口气，你就必须要变，不是变魔术啊，不是变把戏啊，你要一直被改变。我们的属灵生命，这个已经出生的属灵生命，要一直被神改变。一个正常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生命，一定要变的，你不可能不变的。当然有不变的情形，那就是停滞，生命的停滞。第三个变，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已经睡了的要从死里复活。如果你到那个时候你还存活的信徒一样，已经睡了的信徒要先复活。我们这些如果你还存活留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一同被接到天上。我们神会给我们一个什么？不是这个肉体，不是这个属地上的肉体，会是这个灵体，会是这个新的身体赐给我们，与基督一同进到荣耀里。不单单是我们跟基督一同进到荣耀里，跟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已经到主那边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荣耀的盼望。变变变，在我继续往下走讲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仰望我们的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不信吝惜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把我们众人都带进你的恩典当中，把我们众人都带到神的家中。我们如今坐在你的面前，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既然被你从仇敌的手中拯救了出来，我们一生就是要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你，来敬拜你。主啊，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把我们众人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啊，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被圣灵带进到真理当中，带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主啊，你得到荣耀，我们众人得到造就，一切敬拜赞美归给我们的主，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老张啊，不是我啊，不是我啊，也可能是我。老张不常微笑， 而且脾气暴躁。那么他什么时候微笑呢？如果他微笑的时候啊，通常带着一抹残酷的味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人，看一个人先非常不笑，一笑的时候，哎，肯定有人要为这个笑付出代价。他善于在快乐的海洋中找到一个悲伤的孤岛，在晴空万里的日子里都能够让他找到那片小乌云。大家在那边看晴空万里，他找了半天说不，是乌云。老张难得肯定他人，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你如果赞美一个人啊，他就会自大，尤其啊，牧师、传道人、长老，千万不要赞美他们。哎呀，他们在主面前，主面前一定要学习谦卑的功课啊。老张坚信，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就是叫人不自大。他总是抱怨，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不断的对任何的事情批评论断。这个批评论断呢、啊，喃喃自语啊，就像一个囚犯拖着铁球的那个枷锁，如影随形跟在老张的身边。他从来没有停止聚会，但是这个枷锁也始终没有脱落。有一天，教会的执事问他说：“老张啊，你喜乐吗？”老张停下来想了一想，脸上非常严肃，因为这是个严肃的神学问题，是个严肃的信仰问题。老张板着脸，没有一丝的笑容说：“我非常喜乐。”他刚到教会时是脾气暴躁的年轻人，一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是脾气暴躁的中年人。再过一二十年，等他年老以后呢？令人吃惊的是，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习以为然，没有人期待老张会改变，非常正常嘛。哪一天如果老张真的改变了，反而把弟兄姊妹吓一跳。教会这几年的年度追求主题啊，无论是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无论是长大成人，同心建造成家，去年到今年的爱主更深，都是有关于什么灵命晋升的题目。其实我一点不怀疑，我们其实弟兄姊妹都希望成长，在属灵的生命当成长。但是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每年主题结束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哎呀，我长大的吗？我们弟兄姊妹长大的吗？也许我们当中没有像老张这样极端的例子，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似乎落在不期待身边的弟兄姊妹会成长，不期待自己的配偶会成长？怎么可能成长？怎么可能改变？甚至对自己都失去了期望。我们对自己的属灵成长已经不太在意，不抱期望。外体虽然渐渐毁坏，我现在最近非常有这种感受啊，外体渐渐毁坏，内心却是一成不变。这是圣经的话吗？这是不是圣经的话？不是，圣经怎么说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是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你希望改变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对不起，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读一遍好了，好不好？哥林多后书，刚才我们读的第二个遍出现的那个经文的那一段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来读，弟兄姊妹们看啊，看能够看经文最好，你一边耳朵听，一边眼睛读神的话语啊。我要从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十二节，我们要读到十八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 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段圣经我必须要把这段圣经原来保罗想要讲的东西稍微交代一下啊，然后我才会接着有一些思想啊，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这段经文带出来对我们属灵生活的意义。保罗在那边说，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这个盼望他讲的是什么呢？那你就往回头看，对不对？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盼望，这样的盼望在哪里呢？在第三章的前半段，是不是？既然在前半段讲什么事情呢？哥林多后书，去年如果来参加我们有几位同工带的保罗的生平跟哥林多后书，你会知道哥林多后书是一本书信，把保罗很多内心的挣扎，他在主里面属灵的生命的成长过程描述得非常清楚，他怎么样为主受苦，怎么样辨明他是使徒的这个权柄啊，讲的很多细节的部分，保罗其他书信没有提到，都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那么他在这边辩解什么呢？在前面我就不详细再讲哥林多后书，在第三章里面他把两个事情拿出来对比，一个东西是什么？一个东西是旧约，一个东西是什么？一个东西是新约。旧约是什么呢？旧约是犹太教里面那个属死的执事，在前面一点啊，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讲什么呢？他新约他的执事是什么呢？他是属灵的执事，是活的。第三章第九节讲什么？他是定罪的执事，在旧约里面是定罪的执事。新约是什么？是称义的执事。旧约是什么？是已经有了荣光，但是渐渐消去的。第十节，但是第十节同时讲到说，新约的执事是极大的荣光。十一讲说，这个荣光好像有的荣光是正在被废。这个东西啊，这些经文你要稍微再去看一下这个经文的内容啊。这主要是讲到说，当时整个那是在那个时代还是旧约新约交替的时代啊，所以那个旧约是渐渐废去，最后会不会废去？最后会废去的。什么叫做旧约废去？是不是我们圣经三分之二撕掉扔掉？不是啊，不是。这个旧约的意思就是靠着律法主义被律法钳制住的这种信仰，这种宗教是被废去的。如今是什么？如今是长存的，三章第十一节。保罗在第三章中，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其实他在解释什么样的经文呢？他其实是解释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到第三十四章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就不要看太多，我们来看三十四章第二十九节，我看看啊，二十九节。好了，我来读给大家听啊。我想我们还是稍微读一下圣经好了。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二十九节，这是什么呀？这是。摩西他禁食四十昼夜啊，然后去山上领了十诫，对不对？然后他下来，二十九节，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与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原文你若看那个是和合本圣经，就揭去帕子是点点点，表示原文是没有的啊。但是为什么加上去呢？因为这个 这个文字就是这个意思。他什么意思呢？他是一直把这个帕子都蒙在脸上，什么时一直到什么时候帕子没有蒙在脸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自然的，他当他见到神的时候，他帕子就拿掉了，就揭去了他的帕子。犹太人的帕子有一个研究发现，所以说前面我们就看到，等一下我们的经文里面会看到这个帕子啊，帕子在保罗在这边讲的时候，他指的就是那个拦阻人能够进自由的进到神面前来的那个规条那个仪式啊。有一项研究发现，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大量的犹太教的教义或者是著作写什么呢？他们到底最感兴趣的是写哪些东西呢？他发现啊，他们这些著作都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这个著作家哈，都是很有名的这个研究犹太教的遗文、律法等等的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呢？三样东西。他们专注于割礼。割礼是什么意义？割礼的历史，割礼有什么应用？割礼的重要性啊。第二个，他们研究的著作，大量的著作在描写什么呢？饮食的条例。什么时候什么东西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不该吃啊？吃了这个会怎么样？吃了那个不怎么样？吃了这个要变成要吃这个，一堆的条文啊，研究然后写下来。第三个，我们当然都可以知道的，就是守安息日，他们对守安息日这件事情也发挥的淋漓尽致啊。这一点其实蛮特别的，你如果想一想，其实我们来看也很容易明白，那就是说。没有任，我还不是讲说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啊，不是讲说现在基督教的这个牧师、天主教的神父、神职人员，不，你就是问犹太教的这个虔诚的拉比，他们都不会说这些是他们信仰的核心，他们不会说这些是他们律法的核心，专注什么割礼、饮食条例、守安息日，不是他们律法的中心呢、啊。不是犹太教的中心，他们的中心是什么？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叫什么啊？这个犹太，你如果跟这个犹太人，你就跟他讲说什么，他马上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听啊，这个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下边是什么？其实是他们来到神面前最核心的问题。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对他所拣选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的心意。但是为什么当代这么多的教义跟著作专注于这三件事情呢？因为你只要满足这三件事情，你很容易区分开你是犹太人还不是犹太人，很容易区分我们是同一类的。如果你没有守这样，不是同一类的，让他们哎，这个宗教好像行起来蛮容易的，是不是？守这个好，犹太人有神了。不守这个，不守这个，不守这个，想办法让你守这个，守那个，守这个。因为这些东西比较容易分辨。但是刚才读的那段经文，《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里面的话，你不太容易分辨谁心中爱主啊。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是爱主更深？哎呀，很难啊，很难看出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姊妹。爱主看不出来怎么办呢？那只好从外面来看。当时犹太人就是这个心态。而这三个外表上的，我要 quote unquote 所谓的属灵的记号或是认同啊，圈内人圈外人，渐渐的在犹太人那个时期，渐渐的就取代了神对心灵深处的呼召。帕子让人的视线模糊，使神的百姓察觉不到。刚才那个经文里面啊，我可能要稍微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是有荣光的，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这是保罗的解释出埃及记32章到34章 的那段经文了，不能定睛看他的脸。为什么要帕子遮住？不能定睛看他的脸吗？可能是，但最重要的是什么？下面这一节，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很可能摩西清楚知道，他在那边讲，其实荣光渐渐褪去了，他赶快把那个帕子蒙上，结果百姓一直觉得在跟神之间要有这个帕子才能听到神的话，怕这个荣光渐渐褪去被弟兄姊妹发现了，说难听一点啊，所以他们的心地刚硬啊。经文里面这个心地指的是什么呢？经文里面这个心地指的是，不是你这个心地好不好，这个心地哈，这心地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你的心思，你的意念。我们之所以一个人最深处的那个心啊，这个心怎么样呢？越来越僵化，越来越偏执，以至于死守着外面的那些比较容易分辨的、可以贴标签的、可以分类的那些形式。这段经文我们基督徒来读啊，非常清楚啊，犹太人没希望了，到今天还帕子蒙在他们脸上啊，跟主面前没办法直接来到主面前领受神的恩典，太可怜了。但是这段经文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什么提醒，有什么警惕的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某一方面的心思意念已经习惯到一个地步，已经认同到一个地步，有一些做法形式僵化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帕子，我们不知道这些做法这些态度已经渐渐失去了主的荣光，但是我们因为被蒙蔽，我们不愿意改变。3章18节这个变成这个字啊，整本新约圣经就出现四次，这个字的意思有两次出现在这个福音书哈，同一个字就出现四次啊。福音书这个字出现的时候，要不要猜猜看是什么时候？这个字出现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一次在马太福音，一次在马可福音，这只是变相，主耶稣突然间脸上放光，对不对？变了形象的这个字是这个字。那另外两处，一处当然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一处经文啊。另外一处在哪里呢？大家非常熟悉这段经文，都可以背的，罗马书12章1节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献上不是只是这个肉体啊，而是你全人献给主，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变化那个字同一个字，所以你如果弟兄姊妹以前查过福音书啊，查到登山变相的时候，你会发现登山变相那个变相不是单单外表的表现改变啊，我认为，因为那个字哈、啊，那个字是指着内在本质的彰显，本质的彰显。所以在那个登山变相的时候，神用一个神迹，那是奇迹，把耶稣基督那个神性的丰满，所有品格的那个丰富、那个美丽，居然让门徒可以看到那个脸，居然可以看到那个本质。那个荣耀，荣耀是一个重量，这可能以后有时间我再分享。所以这个变化不是外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内心的更新。有一位 有位弟兄，他名字叫做 Dallas Willard， 可能一般弟兄姊妹可能不对，他三年前过世了，是一个非常受人敬重的一位弟兄哈。他讲了一段话，我读给大家听。有多少无情、僵化、高傲、枯燥、偏执、不满足的基督徒，让人彻底且永远的离开神的真道。然而这样的基督徒随处可见，从神爱的律爱，我们今天追求的主题，所产生的自由会带来活力，对属灵意义的误解以及追求方式的错误，是人类悲惨、痛苦和悖逆神的主要原因。很值得我们深思啊！一个僵化的、形式化的、注重外在、容易衡量的一些属灵追求方式，这些不是不好，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但是如果僵化到一个地步，很容易，如果你光用这些外表的来衡量，你很容易会产生冒充的改变。这个改变，这个变啊，是一个冒充的改变，是个假的改变。什么意思？外表有，里面怎么样？我相信都是蒙恩得救，第一个变心有，但是里面一直没有改变。知道自己蒙召要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是怎么样？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是不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表明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里面没有那个平安跟喜乐，硬要一些外表的东西来区别开来。如果我们不是因为拥有爱跟喜乐而与人不同，你就必然会在极其焦虑当中，你又想用其他的方式把自己跟不幸的人要分开出分别出来，产生的后果是什么？这些冒充的改变、外在的模仿，会扼杀了内心真实成长的机会。为什么有些人不改变？也许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看过太多假的改变，看过太多冒充的改变，让我们宁可我才不要跟你们一丘之貉啊！我不要像你们，至少我不改变啊，但至少我还蛮真实的啊！我不想再做你们弟兄姊妹有这种想法，至少我真实，我不要装。当我们有意无意的暗示，我底下的是我自己写的哈，只是供提供大弟兄姊妹们思想啊，这没有对或错。当我们有意无意的暗示、打鼓、弹电吉他，跟我们是不同类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在想说，这个不太属灵。当我们看到一个男生穿耳洞、留长头发，跟我们不同类，其实我们里面在想说，哎，这个不太属灵，希望就改变他。我们很可能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燃起了帕子，而不自觉，我们所致力所固守的形式，所认同的，也许曾经神的荣光真的照过，但是我们渐渐成为形式僵化以后，我们一直守着那个形式，那个帕子似乎让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到主的面前来得释放、得自由。耶稣给我们很非常明确的教导，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的主题爱主更深。他怎么说？当有人问他说律法的总纲，律法最大的是什么？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说什么？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要彼此相爱，要爱神，要爱人。哎呀，这个太难衡量了，太难去 measure， 是不是？但是这却是耶稣基督的核心信息，要从我们里面被主吸引了。失去了这项我们的呼召，失去了这项福音的中心，你有再多外面的属灵的记号，就算是张文恒弟兄可以站在台上讲道， 结果都是很严重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怎么说？13章第1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向他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恩赐重要，当然重要，因为恩赐我们在以弗所书学过的，恩赐是要造就教会的，但是我们要很谨慎。我上次的信息里面引用一段经文，我再提一次，约翰一书4章7节，我们要爱神，我们要注重我们里面的。约翰书4章7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摩西什么时候怕死出去呢？当他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刚才读过那个出埃及记啊，他一出来要讲，他发现他可能发现了啊，荣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热度啊，我当然圣经没有描述，他知道快退去的时候，赶快蒙上帕子，然后进到神的面前，到了神的面前怎么样？他帕子可以拿开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经文上面所读的，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这个荣光？我们要亲自来到主面前，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意思是什么？中文圣经后面讲的不太容易明白啊。中文圣经怎么说呢？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个意思不太清楚，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很简单，圣灵的工作，就这么简单。它是从圣灵来的，比较直接的翻译的方法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啊，你们愿不愿意改变？我们之所以能够改变，我们要常常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我们之所以能够变化，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说你经年累月，你对神好像有些时候会多一点认识，对不对？你对一个经历，有一个经历临到你，你对神多一点认识，对神的心意多一点认识。我问一下啊，你对神多一点认识，也就是说你10年前对人，不要说太那么久啊，好像10年前再变一次，你去年对主的认识跟今年对主的认识不一样了，变了，是不是？是谁变？是你变还是主变啊？是我们自己变，对不对？我们成长了，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啊，对不起啊，我没有提这个经文出处，希伯来书13章第8节，希伯来书1章12节，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都要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旧约也是这样描述的，马拉基书3章6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我们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不改变的主，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爱。你一旦经历了第一个变，刚才讲说永不回头啊，你根本就不要想回头，你想回头都没门。如果你是真实得救，主的爱一直抓着你，一直抓着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弟兄姊妹不要失去盼望，不要失望绝望啊！如果要真实得救的话，主在他身上有权柄，不要对人突然间就失望了。 甚至对自己突然就绝望，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还可能服侍主呢？像我这样的人主日来聚会就不错了。不，这是魔鬼撒旦给你的谎言。我们是要成长的，每一位都要成长，不是吗？是不是应该一起成长？我曾经说过，改变成长需要三个要素。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你必须要经过第一个变，就是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在同时主日信息的同时，我们有个福音聚会啊，我们传福音让人能够归主，让人能经历那个第一个变。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因素是什么？我们之所以能够成长，我们自己可以让自己成长吗？不行，要靠圣灵。我们靠圣灵入门，我们靠圣灵继续成长。第二个因素，倚靠圣灵。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大家平常可能不大想到的，你要成长。我儿子出生到现在14岁，他为什么今现在14岁？很简单，过了14年嘛，是不是？时间有一个故事哈，我就第一次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对我蛮震撼的。虽然是很简单的故事，有一群年轻人，他从欧洲啊，他们从欧洲相约，然后要去非洲探险，对不对？去非洲探险去玩哈，结果他们来到了一个风景明媚的一个地方，在一个湖边哈。那个湖边呢，他们就看到一堆亮晶晶的石头啊。他们起来，年轻人嘛，有大的有小的，他们就开始玩玩看，这个打起来看看，哎呀，很漂亮。好，我们来玩一玩打水漂，在座有没有谁打过水漂的？这个可能年轻一点的人哈、啊，才打水漂。那么打水漂，打平的、扁的。捡太简单了，打大的重的啊，他们在玩，丢精疲力尽了。好了，我就要回去了，就哎拿几颗小石头回去当纪念品好了。回去以后，他们就其中一个人很好奇说：“哎，我们拿去这个石头鉴定一下，怎么这么光滑，这么晶莹剔透啊？一化验，不得了，是硬度非常坚硬的金刚钻，纯度非常高非常高的金刚钻。”他们在那边玩打水漂啊，噗噗，他们后悔啊。基督徒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你的时间。对于一个信徒而言，时间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是不是？这是误导我们的。时间比金钱更宝贵，时间对信徒而言就是你的生命。不要浪掷你的光阴，年轻人，尤其是对年轻人。哎呀，我们的时间太宝贵，我们时间是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有24个小时，要好好的，该睡觉的时候好好的睡觉，该吃饭的时候好好的吃饭，该做功课好好的做功课，工作好好的工作，好好的把你的时间花在永恒价值的事物上面，好好的追求主。我一直心中好几位同工都有这样的负担呢。为什么早上9:30没有人起得来？对不起，不是没有人起得来，还是很多人起来了啊。成人主日学为什么这么少弟兄姊妹来参加？看不到一个年轻人啊，除了我是年轻人。我知道我们生活其实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处。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前面你不是讲了吗？要靠着主，但是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心要转到主的面前。有人把人生分成几个阶段，前20年像是春天一样，是一段探索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冒险性的，就像是那批年轻人一样的追求身份的认同的过程。我到底熟不熟悉这个团契，到跟这群人在一起有没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然后你必须要认，你要找到一个身份的认同啊。20岁，在过去的20年，这当然不是很严格的分哈。20岁到40岁，像是夏天一样。这个夏天呢是成长迈向成熟的阶段。这段时间，你会吸收大量的知识。你会成长，你会经历大量的成长。所以林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40岁以后，你40岁以前呢，你还可以怪你妈妈，像我常常怪我父母啊，我的长相啊，常怪我父母。但到40岁以后啊，你要对你的长相负责， 为什么呢？你这一生当中的历练、成长、品格的塑造，你会散发出你品格塑造出来的气质，这是你自己要负责的。到了40岁到60岁，是秋天了，我已经进入晚秋了，应该要知道自己的定位，你知道自己是谁。有一首诗歌很好，为什么？我不是因为我是谁，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没有错，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认为主他是我生命的主，所以我能够靠着他，能够服侍他。人生方向到了60岁大概不会什么改变，所以 我非常佩服，我在座不晓得有没有50-60岁才创业的，我非常佩服，非常佩服。不过一般的人，我算是 average person 啊，大概不会有什么变化了。但是这段年纪可以产生影响力，而且可以成为年轻人的帮助，是一个思想最缜密最成熟的阶段。61岁以后像是进入了冬天了。有些人说，我的弟兄啊，请你小心哦，不要随便乱讲哦，我就是60岁以上的，不要担心。因为到了60岁以后，你有人生的睿智，如果你在主里面好好的寻求，好好的追求，你可以给春季的、夏季的，甚至秋季的弟兄姊妹为他们带祷，给他们建议，可以成为一个稳定的力量。我想弟兄姊妹有没有察觉啊？我们教会里面有一股非常庞大的稳定的力量，我们要感谢主有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一生的经历可以供他人取捷，你找他交通啊，找我们的老姊妹老弟兄交通，他愿意把他生命的经历与你交通。有些弟兄姊妹在 台下这边一想，哎呀，这个文弟兄你讲得很好，但是我过去的日子都浪费了，就像是那群欧洲的年轻人一样。不要气馁，以弗所书第5章第15节，以弗所书第5章第16节，对不起，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表面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赶快爱惜光阴啊。哥罗西书第4章第5节，同样的，因为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我不晓得我们教会会不会有机会来分享这两卷书卷啊。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你们要爱惜光，因为他通常里面有大量的经文是重复的，因为他们的一个主题是讲到神的教会，一个主题讲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啊，一个讲到身体，一个讲到元首啊，所以里面很多经文你可以对照的，你可以明白保罗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哥罗西书第4章第5节，一样啊，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爱惜这个字啊，我相信弟兄姊妹有些人知道，希腊原文是救赎的意思。谁救赎啊？耶稣基督。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你过去不管浪费了多少时间，浪费在宴乐当中，你今天神的灵感动你，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有能力把你的时间赎买回来。你每一刻，你将来剩下的年月，你要让神记在永恒的生命路上，是有价值的。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前面老张的故事提到我们不期待改变，讽刺的是哈，我们其实我们常常想要改变他人，对不对？有一本书啊，上礼拜才收到，我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有一本书叫做一出版一上市就是畅销书啊，短短一个礼拜200万本完全卖光，哎呀，这个作者写得好啊！书名叫什么呢？书名叫做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 如何在30天之内改变你老婆啊？哎呀，这个丈夫赶快去买啊！然后呢呀，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有些人知道了，书商塔点趁热赶快在200二刷，但是在印刷之前要赶快怎么样，要校正校定，对不对？作者一看，糟糕，这个一个字母拼错了。如何在30天改变你的妻子，其实那个 W 是 L，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如何在30天之内改变你的生命。上市一个礼拜卖出3本。在座的可能会去买啊，听了这篇信息啊，改变生命。这个可能是杜撰，因为后来查半天找不到这本书啊。这200万本啊，哎，我就想想，可能有一半的男人啊，把那个 change your wife 想错了，想错我们第三个定义，置换，如果在30天之内换一个老婆，难怪这么畅销。我们一直想要改变他人，改变他人，但是我们其实我们不期待他改变。弟兄姊妹，我前面已经提过，不要对人失去盼望。我们要期待弟兄姊妹的改变，但是不是你的工作。你想要改变你的老婆吗？你想要改变你的丈夫吗？你只会生活在更痛苦当中。不要改变他人，但是要期待他人可以成长。不要像老张的周遭的弟兄姊妹，他如果一改变一成长反而吓了一跳。哦，这个我要稍微再解释一下，吓一跳 being shocked 跟 being amazed 不太一样啊。神有些时候工作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会 amazing， 对不对？说哇，我们前一阵子同工在聚会的时候就是在读这篇文章啊。我们生命当中常常神会给我们 wow 的，但是不是 shocked， 这表示什么？你没有期待。里面的改变是真实的成长，帮助我们面对环境的改变。当外面的环境波涛汹涌的时候，一个灵性成熟的信徒会成为一股安定的力量。这是为什么哥林多教会保罗在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我上次有稍微解释这些经文啊，就是当在教会动荡的时候，让那些有经验的可以显明出来的意思，不是说他好像很自负的说我是有经验的，不是这个意思啊。那里有经验的可以显明出来，是表示说灵性成熟在那个时候会成为主的见证，会成为一股教会的安定力量。教会会变动的，当教会变动的时候，你是随波逐流心情在那边翻腾呢，还是你持续在主面前成长，你好好的心向着主？因为我们心几时归向主，主就叫我们得自由。一个月前我参加一个聚会，有2天的聚会，我特别请了假去参加这个聚会啊。大会请了许多教会的领袖，各地的教会领袖传讲信息啊，非常得到帮助。但是其中啊，有一个见证却是引起很大的回响。这个见证是个姊妹说的啊，这个姊妹是赖吉尼亚利亚的姊妹，叫做 Ibuken Awasiga。她描述赖吉利亚是一个非常腐化的一个社会，尤其在做生意这件事情上面，极其腐败，欺骗、诈骗啊，讹诈、占消费者的便宜。你如果要 do business， 你只要做生意，你不使这些手段，你没法赚钱，或者是不满足所得的利润，唯利是图。而且做生意怎么样？两件事情跑不掉的，一个是什么？贿赂，一个是什么？性招待。这位姊妹非常年轻啊，她创业第二年的时候，她信主，她被主完全得着。从她一个回教的背景能够被主得着，这是神的奇迹啊！实际上，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神迹，神所做的奇迹。她创业第二年信主以后，她坚持属灵原则，她绝对不 bribe， 绝对不贿赂，绝对不跟男人上床。他做工作，他一开始是帮别人做，后来自己决定出来创业。结果在2004年发生一件事情，莫名其妙，奈及利亚政府突然宣布从此不能再进口家具进到奈及利亚。他所做的生意是什么呢？就是进口家具，然后贩卖家具。他是在 furniture business 啊，专门卖家具的。其他人继续生存。虽然80%，他描述哈，80%的企业都倒掉了，但是他只做了一件事，他把他的员工聚集在一起，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我不晓得里面有多少基督徒。然后他在生命的默想，他说：“我绝对不跟男人上床，我绝对不会贿赂，因为很多人贿赂，然后怎么样走私，对不对？你不能进口嘛，你就走私嘛。”后来神给他一个智慧，让他去已经跟他合作10年的法国的一个厂，他详细思考以后，到底家具哪一个东西我值得继续再发展呢？他发现 办公室的家具是最难仿冒的，所以他就去法国跟这个厂商，他跟他提一个计划书哈，他是一个 well educated， 很有在学业上面是很有成就的，是学商的，他就说，我有这个计划，可不可以请你来设厂，帮助我设厂，我投资哈，然后把所有的技术都转移到我的国家哈，你可以要多少利润都可以哈。这个法国厂那些人在旁边就笑起来了哈，他说我们法国这个东西，其他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做的。他们继续祷告，最后法国厂决定了说好，我帮你投资5%啊，我会负责部分技术的转移。他们继续祷告，他们厂继续做，最后到快要开始生产的时候，他们法国家具厂的高层突然决定，他增资到21%，而且完全的技术转移。这位姊妹不走旁门歪道，他坚守他的信仰，他的属灵原则。他最后这个公司变成全南极利亚最大最畅销的公司，因为没有人可以坐办公室桌椅。最后在去年，这位南极利亚的姊妹被国家最大的银行第一银行遴选担任总裁，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的总裁。她不是光在这个事业上面有成就，她成立了许许多多的福音机构，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为什么这个银行要选她？银行经济要选一个诚信的人。基督徒，在座的各位，你是一个诚信的人吗？我们在各个领域，在各个角色责任，不论是家庭、工作、事业、学校、社会，是不是持守公义、慈爱、怜悯、圣洁的原则？还是我们随波逐流，一点点冲草动，我们一样的欺骗，我们一样的窃取，我们一样的作弊，我们一样的讹诈？求神怜悯我们。最后的改变，上礼拜我去女儿9岁了，快要10岁了，去她学校参加家长会，他们家长会那天还蛮热的，然后她就是老新的老师要介绍课程大概怎么样，我就坐着，然后当然我女儿就写封信，每个家长都是一样，每个小朋友都写封信，然后她桌上会有一个名牌哈，我就看大家都画得这么漂亮，为什么你就是写个名牌啊？然后看，我听啊，因为以前都参加过了嘛。那我就看到对方一位女的家长啊，她在看那个她的另外一面，我就把它拿起来看啊，就拿起来看呢，我女儿写了一句经文在上面，《帖撒罗尼迦前书》4:16，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17，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我那在读的时候我眼眶湿了，但 I'm proud of my daughter， 但是那个不是原因啊，我有点动容啊，就后来那位家长呢看着我啊，他在那边微笑，因为我动容有点微笑，他也跟我微笑，他就跟我点点头，说 Isn't that great? Isn't that beautiful?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主内的姊妹，我说不出话来，我就点点头。我被感动不是为了女儿这件事，而是被神的话给感动。我常常会怀念已经曾经在我们当中已经被主接去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有没有亲人，有没有你至交好友、至亲好友被主接去的？这两节圣经带来的安慰跟喜乐的力量，常常让我们可以再从灵这低沉之处再被提起来啊！不是说我们将来可以见到他而已，见到我们可爱宝贵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而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荣耀的盼望。有一天， 主会再来把我们所有人都接在荣耀里面，到时候连我们这个常常搅扰我们的肉体都要被改变，改变成一个灵体，一同进到荣耀里去。因着这个盼望，我们在地上第二个变还能够无关紧要不想变吗？几个很因为我有些时候我们的信息啊，我可以有些时候会太沉重，其实很简单，弟兄姊妹，第一个，心归向主，你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要卸下来，好好的反省，我有什么地方好像成为形式化僵化了，带到主面前改变，你只要一个小小的改变摆在主面前，一个改变，一个习惯改变，一个时间上习惯的改变， It's going to trigger chain reaction， 会引发一连串的改变，但是不要太大，一开始不要太大，提早30分钟就寝，早30分钟上床，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些无意义的事情上，早30分钟起床，30分钟做不到，15分钟，这15分钟我就献给主，我一个人没有人知道，我不要下礼拜的话跟张文恒弟兄说我上礼拜每一天都是提早，不需要跟我说，不要跟我说你跟主的事情，为弟兄姊妹祷告，为教会的需要祷告，向主发出一个呼求，主啊帮助我，我愿意加入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愿意把我的时间摆出来，我不再浪费我的时间，主啊救赎我余下的光阴，让我们一同在今年起来爱主，爱主更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你的工作，是你的恩典跟怜悯，我们如今都站在恩典当中，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我们如何亏欠了你，我们如何得罪了你，主啊如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心智的，主啊你看顾，你保守我们这样的心智，既然闭着眼了，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你闭着眼，你不要看别人，你觉得今天的信息感动你，神对你说话，你愿意立定心智，好好的跟随主，你把手举起来，你在你的座位上把手举起来，你说我愿意，好像不要眼睛不要张开，你不要管别人，这是你跟神的事情，好，手放下来，主啊这些举起手的人，这些可能心里有感动但是还不太确定的人，主啊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心可以转向你，主在这教会你继续动工，主啊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元首，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一切的敬拜赞美荣耀归给你，你的祝福你的同在赏给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